里是肚皮里，三月三日来自星光三月发表的里民大会，我是里长，
我是 Summer。
嗨，我们今天录音室发生了一个密室杀人事件，
太怪了，
我的耳机死掉了。
没有死掉，
找不到尸体，
失踪，死掉好像它已经坏掉了，
找不到尸体。
好，所以他最后在哪里被找到呢？
就是在男友那边，因为他觉得在放在录音室耳机位置晒到太阳，他就是很好心的帮我把耳机锁起来。
你现在，你刚刚当下听到的反应是这个吗？你是觉得他很好心吗？
对，我跟他说谢谢了，不是。
可是你的谢谢有点不真心。
没有，我跟你说，就谈恋爱本身就是一场社交游戏，你不能，你不能讲得太明白啊，对不对？
那他听得懂你的
谢谢的意思吗？人际关系啊，他没有，他觉得我是真心谢谢的，那就好了。
他会听吗？
他不会听，我目前还不敢让他听。
因为你有讲他的坏话吗？也没有啊，
我没有讲他的坏话啊。
对啊，那个你干嘛随便的？我没有讲坏话，你干嘛不敢给他听？
你不然我拿给他听，你拿给你妹听，是差不多的效果，
欸、
真的是核弹级的一个反应。
啊、好算了，好可怕、哦
好。
我爸出门之前，我妈还问我说：“哎、欸，你要去录音哦？”我说：“对啊。”然后他说：“你录的是因为最近新闻有在播那个 KKBOX 的风云榜。”
嗯。
然后我妈就有看到那个，然后我就跟她说：“哦，我跟
你妈的那个消息 follow 的好前面哦，
超前面的、啊。
我妈完全不知道 KKBOX 是什么，就是要跟她上这个资讯，还要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那种。
可是他们不是会看新闻吗？”
我会看新闻，但是不知道那是什么啊。
我觉得他们就
是
看
做什么的，
吸收。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有一天出门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你要去录音哦？”我说：“对啊。”他说：“啊，你们那个已经上架了吗？”我还用"上架"这两个字，我超会用。我就说：“对啊。”然后说：“那我要在哪个软体才可以收听？”然后
他想要收听，
然后我就说：“你先不要听啦、
啊。”为什么给妈妈听会哈兹卡西吗？我倒觉得还好，我觉得。给那种就是批判性比较强，就是言论比较尖锐的人听会比较伤心呢、欸。
会吗？可是你就会很怕我妈，我就很怕我妈听的话，我会是被问一些问题呀、啊、什么之类的。我想想，
你有什么
你有
问题不能吗？
也就是有些问题还是偏尴尬啦。
好也是，
对
呀、
啊。就如果有一天就是你知道大放在这里大放厥词讲一些东西的话，被我妈听到就还是很尴尬。
不然那一集就是进长辈，就是后面挂号进，
他就会硬要点进去，而且他只是订阅之后就会开始一直跳通知。
对啊，
我妈就是那种通知跳出来就一定会点进去看。
哦，你妈妈有在听 podcast 哦？
没有啊。
哦，她还没有接触这件事情，對對對對，但她知道这个资讯。
对对对，刚接触到这个东西。
哦嗯，你叫他看 YouTube 就好了啦。我们这个比较小众，
小众，
对不对？
啊，我就跟他说先不要听，
好，
之后再说。哎、欸，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
前言聊完了是不是？
太快了吗？
我们今天主题，就是我跟 Summer 上星期去看了一
上星期吧，
上星期。
哦，真的哦，我上星期过得这么愉快哦。
是上星期三，我们去台北看了一出算舞台剧吗？剧场。
他们都称它叫沉浸式体验、欸。
没错，没错，沉浸式体验，微醺大饭店。
哎、欸，我跟你说，我现在没有戴耳机，这里有点怪怪的。
你觉得很赤裸？
我不知道，也不是赤裸，就是有一种。
哎、欸，不然这个耳机给你戴，我觉得今天的状态好像蛮好，就不会有一些刷刷刷
的。真的，还是你就也不要戴。
都不要戴。哦，可以呀、啊。
就是你知道这样，就是有点。我不知道哎、欸，
你觉得怪怪的、
哦，
你会觉得你自己很像不小心被抓来，
对对对对，而且重点是今天也是有点不小心被抓来的感觉，所以我还没有。
对，因为我不小心就是跟 Summer 改日期，我本来是跟他约明天，
然后我下班就收到说，哎、欸，可以改今天吗？然后说，哦，我可能会这样。
对，然后我就立刻跟他说感谢，谢谢，因为我就是改日期的那个小坏蛋。
哦，还有我现在有点没有准备好，因为今天的主题有点。我不知道怎么开头怎么讲、欸，
因为我们要聊这件，好，我们先从微醺大饭店，就是其实他买票我们已经买了好一阵子，我们在过年前买的。
是啊，我们是10月买的吗？还是11月？ 十二月的时候就买了。
十二月的时候买的，然后他就说一月多的时候可以去化位、这样子。然后呢，可是那时候你知道 Omicron 疫情四起、
啊，对
对，大家都就是会恐吓你说，现在北部有够恐怖的，你真的要去人挤人吗？
啊、
就是感觉好像去台北就是要被逐出那个，
好像台北就一定会确诊，
就不能同岛一命那种。妈的！
我不会剪掉，就不能同岛一命。
对对对，然后呢？然后我们反正我就跟那个主办单位说，那可不可以给我延个期，看那个疫情比较暂缓之后比较好对家里的长辈交代。他说好吧，不然就给你们改到二月那个场次啊，你要自己记得去化位哦。因为
你这样跟他讲哦。
他叫我自己去记得去。
不是我说，你跟他说要跟家里的长辈交代哦。
我没有说到交代，我就说，有点担心，大家有点担心这样。
Oh.
然后他就说好，那我就改到二月，但是他不会再寄那个要化位的通知单给我了、他就是叫我自己要用我的小脑袋去记得。
结果他小脑袋真的忘记了。
对，直到 Summer 就问我说，那我们什么时候要去看？我才就是去看，想说，已经没有三月场次了，那我们二月。28日之前要把它完成，把这个行程给完成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就是选了2月23号去看，结果在就是2月23号之前的那个周末呢，我就滑 IG， 就不小心滑到马克信箱的马克玛丽，还有他马克老婆去看了《微醺大饭店》之外呢，然后我就滑到那个山东也去看《微醺大饭店》，我就觉得我好像跟风仔，明明。我就不是那个跑在后面的人，是比较晚出现。
明明我们很早就买票了。
对，我就比较晚出现，然后我就，可是也稍微安心一点，因为他们的服装显然没有很复古。怎么没有他啊？
你是在说他们没有遵照规定吗？
对，这个规定，这个规定还有一个前言，不好意思，我们要把那个前言那个规则先讲完。就是我们维轩大饭店就是报名完成之后有非常繁琐的，就化位之后有非常繁琐的。
怎么可以说人家繁琐？
繁琐的那些信件有很多信件，就他会先寄来那个邀请函呢、
啊。
你讲嘛，
好，
你讲啦。
对不起，对不起 ，I'm sorry 你。你好，反正我讲到服装的 part 就好了。哪个？
为什么
我讲到服装的 part 就好了？
好，
反正就是他们就是化位完之后会寄很多信给你，就是会叫你讲一些就是入这场戏之前的一些规则。讲规则嘛，反正就是他希望你入戏啊，所以让你先进入那个情境里面。他会给你，他们有那个设计好的周刊，然后让你参考里面的服装大概长什么样子，这样子。
就这样，
对啊，
没有我寄那么一堆信件给你的时候，你划开就说，哦，怎么这样？
好，我
就是
我真心，我真心讲出来，就是我会真的觉得，这也太多了吧？
对，你自己也很困惑，想说，刚好输掉，不好意思，
真的有一点会这样，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抱持了一种，就是去体验的态度而已，但是他突然有一个服装规定，加上那几天真的很冷，然后我就想说。是有点麻烦，
反正就是，我们讲到哪？哦，
那些
入席的那些那个邀请函，你要自己填写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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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的。然后，反正那些前面，我们就已经觉得就是有点小压力。
对，有点轻了。
对，因为我就很害怕说，如果我没有就是完妆。把他好好出席的话，会不会被赶出去？
或是有点不尊重他们的感觉？
对。好，然后呢？然后可是我们要出席的当天，超爆冷突然超冷，
就那一周就变超冷、啊。
对，还下雨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就完全就是不想要去面对这件事情。
就是想说还是以保暖为主啦，不然真的是。因为我本来要穿的样子真的是没办法上北部吧，我觉得。
因为我本来要穿的也是那种很不保暖的风衣。
对啊。
那种的。
下雨。
只是穿好看。
可是我还是有遵照一点点那个规则，因为我去翻了我爸的衣柜。
哦，对，他穿了一个就是有点鼓的一个外套。
一个大衣，然后又很温暖。
就是有加大衣这件事情，就是完全加分很多，就像上底妆一样。
但是你那一件是风衣哦，就是你那天穿的那一件，还是防水的？
你说我那天要穿的 本来要穿的跟真的穿的不一样啊。我后来真的穿的是穿一个棉袄，棉的
棉袄，
我虽然说棉袄，但是是一件棉的，就铺棉的一件很厚的，显然不复古的外套。而且我到那边还就是嘻嘻卡卡的，就是因为要把那个外套脱下来，发现室内其实蛮热的。
哎，你那时候脱吗？我忘记了。
有啊，
哦、你有脱掉了。
他就是进去之后，他会给我们两个袋子，一个袋子是我们就是等一下看剧的时候需要使用的，另外一个袋子是一个大树袋，然后可以放我们的包包，然后放我们的外套。但我发现那个袋子放我外套就已经饱了，
所以他就把包包塞在我的袋子里。
对，已经吃很饱了。好。那我们要直接进入那个剧，还是我们可以来聊一下过往那个沉浸式剧场的体验？
过往啊，我也只有一次而已。你有很多次吗？你有
你
不几次吗？
你的是那个跟我同一场那一次
吗？就我们也是一起上台北的那一场。
欸、那一次好像就是，我觉得这种沉浸式体验的剧场，好像真的是在台北比较常去发生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可能接那里的接受度比较高、哦。嘛，
可能欸，
这毕竟那里就是我也没有要站南北什么之类，但是我就说就是可能那里艺文的东西发展的比较快速一点点，所以那种比较先进的体验可以在那里就是发展。
对啊，就是啊，就是在台中，其实你好像感觉连看舞台剧这件事情本身，就普通的舞台剧，就已经没有那么的
盛行。
哦，然后没那么平常，就是没有。台北感觉你可以下班之后，你就是跟朋友一起像去看电影那一种平常。
对
对，在台中，就比如说我那天就跟我同事，因为我整个下午要请假，我就直接要滚去台北，我就跟我同事说我去看舞台剧，他们就说哈，现在还有人在看舞台剧？
不然
罗密欧与朱丽叶吗？他说啊，歌剧魅影不是已经没有了吗？我说不是。不是啦，
至少他还知道一些这些剧的名称。
不好意思，然后有他有还有人说到果陀，所以就会觉得
哦，还可以。
跟你一起参加那一场沉浸式，就比较像那个密室解谜系列的。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次有让我
也不错，对不对？可是密室解谜，就是这一次的沉浸式体验比较有点，他想要就是让我们重新再探索一次我们自己的内心，
对，
就是从角色身上得到一些可以拿回来的东西。
对，我那时候就是看到这个标题，就是因为我刚开始是我找陈里长去的时候，所以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个，就是他们说就是要不要重新什么自我探索，然后有看到很多人的回馈是说他们在里面什么爆哭，然后什么挥别过去告别遗憾之类的这些 title， 然后因为我就很那时候就是像上一集讲，就很想要有来一些自我探索的东西，所以我就问他说，哎，你有没有去过？然后没有去过，我就邀请他，这样邀请他就找他一起去，对对对，
对。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去台北也很孤单吧？
就自己，我现在那时候，我那天回来之后就在想，如果真的自己一个人去的话，会是多尴尬啊！就是
因为他这个剧不是说你跟同行两个人去参加而已，他是进去之后你要分组，六个人一组那一种的，
对啊，
所以你就会被随机分配到某一个队伍里面。那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你就会觉得不知道要。就是唯一装熟方式就是跟人家说你可以帮我拍照吗？
对啊，然后
拍完照如果没有继续讲话就没有了耶。
对啊，很可怕耶，就是对我，因为那时候我们一进去的时候就对彼此说怎么社交恐惧症开始发作了。
哦，对
对
对，
太
懂
了，
因为我们就有点害怕说，欸，我们等一下如果跟同组人聊得不来怎么办，然后如果有一些合作啊那种的就
很尴尬，
很不好意思。
对啊，
就
后来还好，
就前面其实有点想绕跑。
你前面想绕跑吗？
我就跟你说，我社恐发作的时候，我就是社交恐惧症发作的时候，我就其实有在盘算说我要怎么溜出这个会场。
认真
有啊，
可是你跟人家攀谈的蛮顺利的啊，我都没有讲，
就是，
我都没有
起来，我知道啊，
我没有主动欸，
没有，因为我就是有那个射手座的人设啊，我会表现的比较活跃，但其实我心里想说，我好想走
啊，我觉得
那种的，
你很棒啊，
对啊，我后来我也知道我很棒，
那我喝酒之后就开始跳舞，然后就跟其他人撞在一起，就蛮开心
哦。对，
我就开了。
可以说一下，哎、欸，我们可以透露到什么地步？它结束了吗？
这部剧结束了？
还没。它好像三月又开场次、欸。
对啊，所以我们要讲到什么程度啊？
就我也不知道。
还是我们在标题说我们可能会爆雷，叫就是去人在听，这样子比较可以随心的讲，不要讲。
会爆很多雷吗？
也还好吧。
我们要讲这种沉浸式体验又不爆雷，
太难了吧？
好，
还是讲一种感受。
我是我本来是想说从感受出发，但是我后来觉得讲感受这件事情，
就
还是我们这集就专门 for 那些真的有体验过的人来听，就是我们的标题就先打好了，就我们有爆雷
哦，有雷渗入，
对对之类的，不可能在开始录的时候才在讨论说今天要怎么聊。
没有，因为有就是我觉得就是有写稿这件事情， 我就会觉得啊，
有点被框住了。
对，这个体验我们必须要就是
自然而然的
才可以回想起。总之呢，这个微醺大饭店就顾名思义，就是它是发生在微醺大饭店里面的事情。我们一开始会被分组，就是就是我们每一个组都是。一家公司，对，
那、啊、那个公司就是他们的赞助商啦。
哦，是这样、嗯。
因为我看那个工作人员的表单，下面
有
是
哦，
對對
有你那天有跟我说，但我有点小忙、嗯、小忙。
哦，
他在里面会给你品尝非常多的酒，
还有一些小食物。
嗯，
欸、很开心哎、欸，那些酒我觉得蛮好喝的。
那些酒很不错，但它会让你在理想的时候是茫茫的离开，就是
可以控制这么好，
不会醉，你还有理智可以跟大家 social 交朋友，然后
我觉得就是处在一个最开心的状态。
对，就是你知道喝酒这件事情有分好多个阶段，然后有一些阶段就是你已经跨过之后，你就一去不回头了，
这很恐怖了，
你就开始呕吐啊、断片啊，然后
头痛啊。
哎、
欸，对，
因为我们在开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说会饮酒，所以我们还在那个他的室，就是他。那时候有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呕吐的话，会需要付清洁费2000块。我们就想说，又是一张门票钱，我们必须要憋住。
对，我们那
因为他有附厕所，你必须要 hold着这样。好，然后里面主要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情节，其实我们是可以引导那个故事情节的推进的，是我们必须要。实际的继续去
跟演员互动，
对，我们必须要走到下一个场景，那个故事才会继续的推进。
对，
对，
我觉得演员超强的，因为这种沉浸式体验超看临场反应的，因为有些人就会讲出一些不合逻辑的话。
对，然后演员也不能表现得太过失态，你知道吗？就是即便听到一些很白目的话，他可能也要硬接下去。
例如什么什么。
没有，我其实没有啊，其实就是、
我没有说你，
没有，我是说，我是说我那个当下我没有遇到那种的，对对对对，他会有一些突然的，哎、欸，我们这样讲太笼统了啦，我们把故事顺一下，顺一下
，OK OK，
你先，
今天太多突发事件了，我真受不了，
我想说
你先，好，反正呢，就是我们走的那一条故事线，因为他。我据我知道，应该就是女主角的线嘛，跟老板的，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经理的，这三条吧，对吧？我记得大概是这三条啊。如果有其他人有看过的人，可以在下面跟我们讲。好，我们走的是女主角这条线，所以这条线主要的大纲，我要把大纲全部讲出来了，
讲
大概就好了，
讲个大概，
好，
大概。
反正女主角这条线里面呢，会有另外一个就是重考生，算是这条故事线的男主角这样。然后我们可能就要避免，因为女主角她是一个当红的女明星，然后女明星就会承受一些。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要怎么讲了。
好，交给你，
你不要把结局讲完。
结局
你不要讲到结局。
你说结局是？
你讲我们故事里面到底在干嘛？但不能讲到结局这样。
还要把重重的大人对给我，在那边好，反正我们故事里面，我记得我们一开始就先去女主角的房间，笑屁。然后反正女主角就会开始跟我们讲一些她自己的心境，然后她看起来就是很哀伤吧，很忧伤，她会转那个叫什么西洋镜， 然后他就会问，就是我们坐在里面的人一些问题，就可能你平常的兴趣是什么，然后就有人说散步啊，然后就有一个人说他平常兴趣抓宝可梦，然后大家要知道那个故事是设定在1987年，是1980年代，就是可能还没有宝可梦这种东西。然后我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我非常震惊的看着讲那句话那个人，然后再看一下女主角的反应，超强的，她真的是表现出就是她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就问说那是一个游戏吗？然后重点是我讲的那个人还很自然跟她说，很自然的跟她介绍说，对，这是一个游戏，然后大家在那边起哄。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强是这种荒谬的气氛，就是在蔓延的时候，女主角还是可以把她抓回来，就是让这个整个故事继续。
好，反正她就是这个场。我们会去女主角房间，主要是因为在第一part 哦，第一 part、
哦、我忘记讲第一 part 了。
我们要从第一 part， 就是我们其实是
没关系，
拍谁拍谁，我们就是第一 part， 其实我们就是从2022年被传送到1987年的维勋大饭店的开幕酒会上面，然后我们就是某一个公司的代表。对，然后我们同一个组的人都是那个公司的那个人，当时维勋大饭店酒会开场的那个女明星，然后当中有一个来闹场的一个男性，他其实就是慕名而来，他很爱那个女明星，他觉得可以借由这个酒会就是认识到那个女明星，所以他才会来参加。然后呢，反正在那个酒会的当下发生了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继续要往前走，才有办法让故事继续推进，才可以看到后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第一站就选到了女主角的房间，她会让我们随机选，第一站就随机选了吧？
第一站随机选了吗？
左手右手。
可是我没有，我记得第一站他是问我们说，你们是郭元益的吗？然后我们就说对，然后他就说四楼，那我们就上去四楼。
哦，第一站我们就不小心，我们就被分配到先去女主角的房间，然后第二站，反正后面我们又去了
乔那个经理的房间，下一站就是去经理的房间，就在对面而已吧，我记得储藏室。
哦，对，他的酒会上面还有个角色是一个带动现场的经理，对他很忙。他要进去就是接待贵宾啊，然后跳舞啊，还有一些就是炒热气氛的部分。
对，
然后去了那个经理房间，其实经理房间对故事的，
其实对这整条主线好像
它是有点像是副线吗？
还是说其实在第一站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选择我们即将要去的是哪一条线，不一定就是要走女主角那条线，因为是从这个房间之后开始我们要选左右，所以如果从那时候开始我们选的是另外一边，我们可能就掉了另外一条故事了。
对啊，
有没有可能这样？
对啊，
是这样。
那个其实他就是我们第一站是被随机分配到女主角房间之外，其他几站都是我们就出来之后有那个饭店服务人员让我们自己选择我们要就是
往哪个房间去，
有点像是猜，就是更看运气的吧，他就问我们要左手还是右手，
对，
他就是有各有一张纸条，然后我们两站就是我们每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两次的选择都刚好错过了八角店，
就是
八角店就是老板的房间，
对，
所以我们不知道那条故事到底是什么，我们巧就是命运巧合的让我们
一直在交
错过了那条线。但是我们同组那个女生她要说搞不好其实那个都是骗我们的，她就是一直都想要让我们错过八角店、
可是那样子怎么会
不知道啊，就很厉害啊。
但是其实我要说就是虽然说经理的这条线我们去出场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没有对于整条故事线有很大的推进，但是我觉得这他的这一 part 是我整趟体验下来最有就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地方。
哦，那你说
反正就是这一条他就是主要是我觉得他想要告诉你说，就是很多事情你要面对要决定的时候你其实自己心里都有答案了，然后只是看你敢不敢去面对你自己心里面那个答案而已。
哦，对啊，他在里面会让我们玩一些游戏，
嗯，
就是经理的房间会让我们玩一个游戏，然后让我们就是去面对自己心里就是目前你自己最想要的东西。那就是好， 因为我那个当下就是想的是关于我之后求职的事情。
哇，好完整。好，
对，我就是在那个当下，我是真的会把自己的真心放进去去想象的，去想象说自己到底该怎么做。因为有一些事情真的是很无解，但是其实你都知道答案要怎么做，最好的答案是什么。对啊，最适合你的或最好的，但是你就不愿意去面对。
那你觉得那天他给你的答案，你觉得是最适合你的吗？
不是。
哦，所以你觉得答案是另外一个？
对对对对对。哦，因为我们会这样说，是因为他有一点像是随机，因为他就是让我们选择，让我们掷一个硬币，掷硬币，硬币就是有两种选择，一个是正面，一个是反面嘛。然后他说，正面就是我们要积极去做，反面就是我们可以就顺着目前的，
对，
我们不需要改变，对，然后就算掷出来，然后你看到那个答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还是会去做你本来要做的事情，你不会因为那个硬币就去改变你的决定呢，
因为你早就已经决定好了。
对啊，所以硬币只是拆穿你自己骗自己的谎言而已，
或是推你一把的那个助力吧。因为如果他的答案是跟你一样，你就觉得哦，对，我要这样做。
也很像是那个有些人不是很喜欢去算塔罗牌，但是他心里其实都有答案，都是有答案，然后你才会就是去问那个问题。你去问那个问题，你只是想要有一个人支持
你，
对，肯定你，对啊，就像有一些朋友之间的那种，你觉得我要怎么办？但是他其实
他明明就知道，
对，或者是他在抱怨某件事情，其实他也只是你想要你附和他而已，对，认同感这件事情好像对人类来说蛮重要的，
对啊，就大家好像都需要一个推
一个力量，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他在最后要出去之前也有跟我们说，就是他其实叫我们不要看那个答案，然后应该说他在我们以为要打开之前，他会问我们说，哎，你觉得你答案是什么？然后每个人其实都回答出来，然后他就说，你看吧，大家都知道你答案了，那你们就是也可以不用看。我就觉得哦，这个结尾真好，然后就送我们离开那个房间，就是看完之后的几天内就是停留在那个房间里面。
哦，对啊。然后没有他其实他里面还有就是故事的，因为我们刚刚讲的经理的房间是故事的支线，它不是主线。那主线剧情里面呢，我觉得我们就不要多提，但是他主要就是靠你自己，有点像是未来想要去改变过去已发生的事情的那一种。
的那种视角，
对对对，但是好像它里面的设定是，无论我们多努力，最后不一定会改变些什么。
哦，
我觉得它有点像是那个，我突然想到，它有点像是那个漫威的假如系列，就是假如那个时候是怎样的话。
漫威假如系列是什么？
就是他们有个剧情，就是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奇异博士一定会发生车祸，但假如那天他早一点出门呢，或是假如他那天不是自己开车呢，就是是不是有好多个可以让结果不一样的过程，对，但是如果那些因素我们都尝试过要去改变，但结果都还是一样的话，那我们再努力。哦，好悲伤哦。
对啊，你干嘛，你打到
什么啊？
可是哎，所以就结局真的就只有这一个。因为我那时候以为是，就是虽然我这样做可能就是对制作方来说就很累，我以为是就是每个人可能会碰到不同的结局，就是可能真的。
就是我本来想的是，我们就是每一个面对的那个人不一样，都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对对对对对。
就也许我们可以成功破解那个轮回。
我以为是这样子。
那种执念好强哦！你有那种执念强到说你希望可以回到过去去改变某一件事情的那件事情吗？
现阶段没有。
已经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之前会有。现在倒没有了。
想改变什么？太私密了吗？
不会，你说想要改变什么吗？
啊、
就是在自己很痛苦的时候，会去想说，如果当初不要那样子，我现在就不会这样子啊。
嗯嗯嗯。
对啊，所以就想要回去 可能把自己骂醒啊，就是让自己赶快脱离某一些处境的时候啊。
哦，脱离某一种你不喜欢的状态。
对。
可是那怎么？你觉得你未来有办法去避免这件事吗？我觉得掷硬币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是让我们去思考说，我们要就是多了一层思考，是我们要怎么样做才不会让自己未来自己后悔？
哦，有可是我觉得后悔难免呢，就是只是那个后悔程度大还是小而已。就是有些后悔是哈哈，早知道当初就不要那样子，然后就过了。但有些后悔是你可能就是会一直想说，如果当初怎么样怎么样就好，就是会走到心里面的那一种。就是我觉得不管是什么事情，你后悔都一定存在在里面。
那你觉得会后悔的人是因为他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吗？
不是，
才会后悔吗？
不是，因为我觉得
就像有一些前任会想要来求复合，但是他又会那一种的
哪一种？
就是他又反反复复的那种
哦，
嗯，是不是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些什么？你以为你重新再做一次，就是跟这个人在一起的这个选择，结果会很不一样。
可是，好，我觉得不是欸，我觉得不一定代表说他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因为很多事情不清楚。跟清楚都是在就是当下一瞬间啊，就是那一瞬间我可能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所以我回去找前任还什么之类的，但是就是阶段性的不一样吧。
哦，我懂你意思，你觉得打破轮回这件事情是彼此都有成长之后再重新在一起，那结果应该会不一样，因为我们两个的本质已经不一样啦。如果拿一段感情来比喻，这种轮回的话，就是一种一直想要找前任复合的轮回。
嗯，
你想要改变那个我们会分手的结局，
嗯，
或是我们会彼此伤害的这个结局，
嗯，
那是不是我们不应该把那个，就比如说我跟你放在跟之前一样的那个位置上面，是因为我们已经移位了，我们已经长，
对，那才有可能打破那个轮回，就是变得不一样，跟变得不一样了之后，你才有可能打破那个轮回啊。所以，就是假如哦，好，假如说，
可是你有没有遇过某一些人是，无论你成长到什么地步，就是你怎样成长，你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但你到那个人面前，你还是变成以前的那个你，那种人你有遇过吧？很可怕，欸，
那就是对啦，那真的是蛮恐怖的，
是不是真的有那样子的人会在？
所以我才说就是。不会有后，就是后不后悔，因为假如说，因为就是你回去之后，你会发现说自己还是那个状态，但是你没有回去之前，你不是那个状态，所以你会觉得自己想清楚了，
对，
所以你就会觉得自己不会后悔，所以就是没有，我觉得，
但是你又回去，然后你发现说，哎，不对，我好像还是没有准备好，结果你又把这件事情做烂了，就一切事情又被搞砸了，你依然是一个 trouble maker。
对，但是我只是说，就是在这个状况外，
如果这样子，那你可以回到过去的这个前提是，你的记忆是可以重叠的吗？还是说你回到过去，你会忘记之前发生的事情？
如果我回到过去忘记之前发生的事情的话，我觉得还是
就没必要弥补啦。
对啊，就是还是会，我觉得还是会一样欸。那假如说记忆可以重叠的话，
记忆可以重叠，然后你结果都还是一样，你不会觉得很失望吗？
可是我就不会想要改变啦。如果记忆重叠，我回去，我就只是想要回去再看过一次整个剧情，但是我不会
想。为啥？你为什么要回去看？
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过去那些很多事情，才我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现在这个样子是我自己满意的状态，所以假如说我改变过去的话，我现在就不会是这个样子，有可能是我自己不满意的样子，所以我就不会想要改变过去啊。
再说慢一点好不好？我们重来。你再说一次。
好 ，sorry，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想要改变过去。
最迟、最迟、最迟，把它拿掉。
我拿掉了，我在讲，我在讲很多最迟。好，我说我不想要改变过去，只是因为说我现在很满意我现在的状态。所以说，如果我回去过去，然后改变了什么事情，可能会导致我现在不是我现在这个样子。
对
对，所以我可能就会担心那不是我满意的状态。
但你有没有
想
过你过去改变的那个模样，就是你不是会影响到现在的你吗？如果影响到现在你变成更好的你呢？
嗯， 可是有可能啊，有可能是因为我还没有办法想象说更好的我是什么样子。
哦，你更喜欢的样子到底是怎样？
对对对，我还不知道，所以就我就先说，那先不用，没关系，我就先这样子，所以我就不会想要改变过去。
Okay.
我讲话很快哦。
其实还好，只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在这一个对话里面夹杂了太多重复的用词。
我刚才我觉得我们开始在申论辩论，知道吗？
对啊，
就是才是学术性的问题，但是今天明明就只是一个沉浸式体验。我想说这集怎么变得这么的博学？
沉浸哦，但是它会让我反思的点，其实倒不是主线剧情，而是它希望我们去反思的事情。
嗯。
让我会反思，有点绕口。
对啊，
就是像最后他会问说，你最想要跟自己讲什么？
他是问自己吗？因为我记得题目是你最想要回到过去跟谁，就是你眼前看到那个是谁，然后跟他说什么，所以不一定是自己。
他会附一杯酒。
哎、欸，那酒还蛮好喝的、欸。
他会附一杯酒在里面，然后每个人的那个空间是被隔开来的，有点像是我们个人跟个人的那个。电话亭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一直听到我隔壁那个就是很比较戏剧化的同学，他就说，他就是会一直安慰自己、
嗯，
安慰过去的自己，让我很想要拉开帘子，因为我们那个隔开的那个是布帘，然后我很想要拉开帘子问他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啦、
啊啊？
羞羞啦，靠！
在那个情绪底下，真的是很容易就是你知道走心。
对啊，
因为好像。因为我们不是有同组嘛，然后回去之后有跟一些人聊天，然后好像不是每个人都是跟自己对话啦，因为有些人，因为他有一个女生跟我说话也是讲到哭，
哼，
但是我没有问是跟谁讲，我有点不好意思，我想说才刚认识。
对啊，毕竟
对啊，但是我是选择跟过去的自己讲啊，对啊。
但是其实我个人啦，我个人是一个非常念旧的人，
嗯，
但是我的念旧是在于说我会觉得过去。的我表现的不好，所以我会很想要就跟在很多时候我发现其实不只是我有这样子的问题，但我可以分享一下
好
我个人的经验。
我想说为什么停顿这么久，
不是因为我就想说这个会不会太私密，但是又还好，就是
没关系回去听。
我觉得我会在那个什么当自己非常就是失忆的时候，不是那个记忆的那个忆，是心情很不好的时候，然后会想要找过去的某一些人、某些特定的人道歉，你懂吗？我知道这很难理解，就是道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但是我后来也有听到有个朋友也是这样子，但是他道歉没有被领情到那种的。对，
可是、嗯、
某一些道歉，你其实只是想要跟过去的自己和解而已。
对对对，
就是不是想要对那个道歉的当事人真的说道歉，这好过分！我们在利用某人，
你在利用某人和解自己。
对啊，但是不然要怎么办？就很想要。
你现在还会这样吗？
会耶，某些时候啦。
所以，那道歉人会是重复的吗？如果是这样子，还是换不同的人的？
会是重复的人欸，
会重复的人，你会一直再回去跟他道歉，
就是会一直回去，有点像示好那样。
哦、oh. ，
就是我突然想到，你上周不是跟我说你会跟某一些人就是
卖家
示好？
对啊，
就是你会表现出某一种人设。
对啊，对啊。
那我好像也是欸，我会跟，好像你会想要跟过去那个你想要道歉的那个人。你想要得到他认同，认同现在的你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对，
但是其实对过去那个被你伤害过的人来说，你现在变得不一样也无所谓、
啊，
到底有什么关系？
不在乎。
对啊，
就从头到尾，就像你上礼拜跟我讲的结论，你只是想要满足你自己而已。
对啊，
好过分、
喔。它只是一种，对，它只是一种宣泄情绪的管道。
嗯，
我目前还在想。想说要怎么改进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需要改进吗？
他对我来说也许不是困扰，但他对那个当、
oh.
另外那个对方可能是一种困扰吧。如果你是那个一直被辜负的人，然后那个人三不五时就找你来戳一下戳一下，然后聊个天这样，你会觉得烦吗？烦吧，
就不会回啊。
对啊，但是我的那个人是 是人很好了，
就
是、还
是
会回
一次就好了吧？就是为什么要那么多次？
有些人就是会
一次我还可以理解，太多次我就想说要干嘛？
有些人就是会不断对自己失望啊，在他的人生当中。
太重了吧，这句话
很重吗？
我觉得很沉重哎、欸，就是我有点想哭。
可是确实啊，
是没错啦哦。
你就觉得哦，我今天我自己又把事情搞砸了，到底在干嘛那种的
啊？如果那你会把这整个心理状态哦，不会跟对方说对不对？因为假如我是那个被道歉的人，然后你跟我讲你有这个状态的话，我就想说。好，那就让你一直这样讲，因为我觉得那可是对你有帮助的事情，你可能才。
可是你人有那么
好
吗？好
一点，我想一下，那个对方是谁？嗯，我真的不会回，好，对不起，收回，收回。
你人没有那么好，
因为我的那个人把他想成是你了，你知道吗？想说，好，那其他人就算了，算了，就是这样。哇，怎么走到这么内心深处的感觉啊？
哦，对，但是那部那个沉浸式剧场，就是想要让我们有这样子的那个啊，
反刍效应嘛，就是一直
那个感想。哎，我跟你说，那个后劲很强哦，
超强！
我知道，就是搭高铁回台中，然后在那个车上，我都还就是静默不语，会觉得说，很想要好好的，就是。回味一下那个感觉。
我那天回家躺在床上也一直在想，就是
想某一些事情。
对对对。
但某一些事情其实，我觉得很奇妙，是不会特别去想剧情，会一直想自己在
那个感觉。
对对对，那个感觉，还有当下自己的反应，或者是，这个剧让你有跟什么？这个剧让你的生命经验有一些。某一些东西重叠，某一些线明明没有交集到，但是他们却重叠在一起的那种感觉，这样还推荐大家去看吗？
很推荐大家，如果你需要
疗伤的话，
这需要疗伤吗？
不然如果有人想要去看，
我觉得是你想要跟自己对话吗？
哦、oh, ，
我觉得都蛮适合的哎、欸，因为我不太，因为我是以这个目的去的，所以我疗伤感觉会哭爆哎、欸。
疗伤哦，
哇、啊！如果你在最后那里要讲话的时候，哦，不行哎、欸，
会哭啊，
会啊，我想哭了。就反正就是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啊。但是我觉得，如果因为有些人去看这种剧啊，又开始批评别人。我说有些人看这种剧的时候，他就是以一个会不尊重整个剧的氛围啦。我没有说我这次有遇到，我是说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第一次看的那个剧的时候啊，我有跟那个演出的某一个人员聊过这样，然后他就有说，就是他们也有邀请，就是用邀请，就是可能投资还是什么的人来玩，来玩，就在欣赏这个作品。然后就是你记得那时候我们那个剧不是有一个审问的环节吗？你记得吗？对对对。然后反正就是那审问环节，你应该是要怎么讲？就他们有些人就会故意问一些，就是跟剧情无关，然后只是自己想要问的那种问题。我就会觉得有点没有礼貌吧，就是他，就是你这个人明明就知道说这些问题啊，或者是在这个当下这个氛围讲这些会有点不合时宜，但是你还是硬要讲，就只是为了一个开玩笑，或是觉得这个剧根本就是这样子玩的，我就会觉得很没有礼貌。
哦，对啊，有些人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是在伤害别人，但是他们会不以为意。
你为什么开始讲的话都是有一些很悲伤的感觉？
为什么？没有，我突然觉得说，因为如果是我自己做出这样子的事情，就是可能在过去伤害某些人，我会在未来一直在反省自己。
哦，
我是那种的，就会想说我到底
在
干
嘛？
对对对，对啊。但是有些人是直到结束，或是未来他已经变得。已经不在回忆里面，你知道吗？因为他完全不在乎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厉害。我要怎么完全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你就知道这已经是一种恶意啦。
哦，那我也没有办法理解啊，因为我觉得那就是真
的啊。我觉得有一些人他的那个情感的那个区块，可能对记忆的连接度比较低吧，对不对？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心理疾病上是有一些认知的问题。
哦，你说他已经牵扯到认知了。
对对对，就是假如说真的有认知不全这种， 障碍的算是疾病的东西，就会让人家对于就是感同身受。我不知道，不确定是不是亚斯伯格，但是就是有一个大分类是这样子。然后是吗？我不知道哎、欸，这希望是有一些专业的人可以来矫正我一下。我只是说，我最近在看一些书，有讲到这个大方向，然后我
怕什么？
我就怕，因为这个东西比较专业。我只是说，就是会有可能会有这方面的疾病，就是会导致有一些人对于感同身受比较冷感，所以他会觉得我很温柔啊，但是
我觉得
但他做的事情是。
我觉得对感同身受这件事情比较冷感的话，就是也是有好处。你在未来的时候，你就是到未来，你不会那么容易去谴责自己，就是你懂吗？
对，但假如说我觉得这种在法律范围内都，我觉得是好的吗？这样子是好的吗？这样没有感情哎、欸。
对啊，
这样是没有感情的、欸。
对啊，
这样是好的。
我没有说这样是好的，
可是你是要说有比较好哎、欸。
什么意思？
你刚刚说这样子就是比较有好处啊，
就是你会比较容易可以前进吧，对不对？就你只想到自己的时候，
可是也有很多人是因为想着过去才往前进的、啊，就是因为我想着过去那些事情我不要再发生，所以我才继续往前进啊。
可是有些人就永远停在过去啊，所以那这、就是跟人有关系吧、
啊
對
啊？
对不
对？
对不、
啊、
对、
啊？就是看人。
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是一个比较偏向停在过去的人，就我就会看着大家都已经成长了，可是我会纠结在某一个过去的点上面出不来，会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可不可以再成熟一点，在干嘛干那种、嗯。
现在会这样哦？
现在有比较好了。哦。对啊。你想说要怎么在节目上安慰我？
不
要，不要，好不好？
不是，
哎、欸，没有，而且我不知道，说我讲出这些话，你会是这个表情，因为我以为说我的人设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
你是说为什么我会这么惊讶？是不是？
对啊，你看起来，
因为在我眼里你是有一个在往前进的人啊，所以我不觉得你停留在过去啊。
因为我就不知道说我到底有没有在前进啊，
也很迷路，是不是？
对啊，
在我不是你，在我算是第三人称的话，我看你是有在前进的人，所以我就会很惊讶你自己对自己是这样想。但是因为很多事情就是自己对自己才知道啊，所以我才会这么惊讶你有这种想法。
我突然想要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有些人他面对失眠这件事情要怎么调解吗？
去互助会。
不是，这也有可能可以，也有可能 OK， 但是就是你可以试着写日记
哦，
就是把不一定是真的很日记的很日记，是那种行事历，你即将要做的事情，你都把它写下来也 OK 的那一种，就是你心里其实你心里都会有一个未办事项，它其实就会放在你心里，但是如果你把它写下来之后，其实你的心就不会一直去想这件事情
了，就是
它就会比较
焦虑，是不是？
它会比较好眠。对对对对对，写日记也有同样的帮助。
我觉得有哦，
我觉得 OK 耶。
你有写了吗？
我写了。
去年开始，就去年第一季的时候，我有聊过，
断断续续的写，中间断了蛮长一段时间，最近又开始写。但我想要说的是，就是我觉得写日记把这种事情写下，你可以避免未来的你再继续就是做出一样的不好的事情的那种。
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是我觉得会不会做一样的事情很难讲、欸、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你如果厌恶自己到一个程度，你会逃避去面对那个日记里面的自己、欸、
对，会
就是你会有点不敢看，想说那时候的我
好讨人厌
在干嘛。對，
我现在看以前的日记，我就想说这是谁？
哦，对，嗯，你可以亲眼看到你的成长、欸，哎，
很可怕、欸，哎，就是你当哦那有可能是好事吧？就是当你在看日记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你已经有点不认识的时候，那可能代表说你已经变得不一样了。但是那个不一样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嗯，就是我分享要怎么就是解决对过去自己做不好的焦虑这件事情、嗯、你要把这件事情记下来、嗯、你要有点像记账一样，你要面对你自己很爱花钱这件事。
你有在记账了吗？
没有，但我最近没有在扭扭蛋了。
哇，好大的进步。 我是真心的，虽然我听起来很揶揄，但是我是真心的。
哎，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啦。如果你想要面对自己的话，面对自己，就是你想要跟自己聊聊天，好好的跟自己相处那么两个小时。
跟自己吗？或者是你有一些过去想要面对，但是一直不敢去面对的东西，我觉得你可以去。
对啊，让你的对啊生命经验跟他们交叠一下，
嗯，
也许可以就是想起一些事情。
嗯，我再想一下
啊，我觉得就不然我们在最后就是让观众反思一下，就是也有点类似参与我们的那些。参与式讨论。
哦，你要让他反思什么？
对，反思。我想要让观众想一下，
观众到底有多少人？
想一下，就是你自己的假如、
嗯，
就是假如那时候怎么样的话就好了的事情，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OK， 好，谢谢大家，
拜拜喽，
拜拜。